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最短嘅祈祷。最短嘅祈祷经文系包括咗马太嘅六章、二十章同埋历代至上嘅第四章。引言部分：重复话同埋主祷文。喺马太六章七到八节里面，主耶稣教我哋祈祷嘅时候，佢咁样讲过：佢话你哋祷告唔好似嗰啲外邦人，用好多重复嘅说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你们不要学他们，因为你们未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已经知道了。然后之意就是说，蒙垂听的祈祷呢，就应该即尽量去简洁，或者好像俗语所谓，就一句起两句止。理由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你们的父就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们不需要啰啰嗦嗦地向上帝去申诉陈明，即是我们究竟要些什么，要求些什么。不过呢，即这样呢，祈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讲些什么呢？如果父都知道，简洁就归简洁，就算最短的祈祷都应该要有一些必要的元素的。换句话说，又简短又有力的祈祷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就是我今天即想要讲的信息。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很快就会来一个所谓以经解经，就说下面即跟着下来主耶稣提出的主祷文，就马太的第五章九到十三节，就不是即正正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吗？那个就是答案。那里怎么讲啊？耶稣就这么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就要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要给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过讽刺的就是这个主祷文呢，后来就竟然成为了一个即最多人用的重复的话，就成日挂在很多基督徒的嘴巴上面。为什么呢？大概就是好像主耶稣所说，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里面的矛盾就好像那些所谓反战分子呢，就时用一些很暴力的手段来到示威抗议一样。其实主祷文是完全吻合最短的祈祷那个规格的。因为短呢，长定短呢，标准不是它字数要少，而是它恰到好处，见好就收，咁就叫做最短嘅祈祷。下边我将会用圣经里面两个典型嘅祷告嘅对比，一个就系坊间被捧到上天上面嘅嗰个所谓雅比斯嘅祈祷，一个就系主耶稣路过这个耶利哥城嘅时候所遇见嘅嗰个嘅瞎子嘅祷告，嚟到讲明最短嘅祈祷嘅特色同埋精神。然后咧就再用呢一样嘢去再讲清楚主祷文的精神所在。第一方面，背叛祷告精神的雅比斯的祈祷。背叛祷告精神的雅比斯的祈祷，我已经好多次讲过，用所谓雅比斯的祈祷作为祷告典范，在翻译、在解释和应用上都有严重的问题。不过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最短的祈祷和主祷文的精神在哪里，这里就有需要再概括讲一下，即是这个雅比斯的祈祷究竟错在哪里，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所谓雅比斯的祈祷讲到天花乱坠，原来呢就只不过是出自对下面那两节经文的错误的解释和错误的应用。那两节经文就是记载在历代至上的四章九到十节，那里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帮他起了个名叫雅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就说了：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首先按照上述的这种这样的译法，即是刚才读的那两节经文，第九节在逻辑上就已经讲不过去，因为我们没办法理解更尊贵怎样可以跟下面甚是痛苦扔在一起呢？想象一下， 假如你媽媽生你，因為生你甚是痛苦，痛苦到要幫你起一個名叫做雅比斯，原本的意思就是痛苦咁解。咁你點會比你眾弟兄更尊貴呢？冇乜理由喎。嗱，當然有啲人就會即係夾硬幫佢解，就用後面嘅第十節，就跳落去第十節嗰、那個所謂嘅祈禱嚟到解答上面嗰個嘅疑難，就係、是、雅比斯咧，即係用嗰個所謂祈禱就突破咗佢嘅痛苦，於是就因禍得福，就變成更尊貴咁話。嗱，其實咁係好牽強，好牽強啊！而且就違反咗一個解釋事物嘅時候一個好基本嘅原則。嗱，我哋解釋一件事實亦好，解釋一段經文都好，一個好基本嘅原則就係要簡潔自然。意思就係話呢個解釋要盡量一目了然，唔需要不斷咁加上嗰啲解釋嘅解釋，亦都冇不必要咁樣附會上好多原文冇嘅冇明示出嚟嘅字眼，亦都冇暗示出嚟嘅推論。嗱，當然有需要嘅時候補上一啲原文冇嘅字眼或者推論係可以嘅，如果唔係我哋呢啲傳道人就冇嘢做㗎啦。但仍需要以盡量簡潔為原則。又言歸正傳，上述經文其實係可以解得更加簡明直接好多嘅，問題係出自嗰個尊貴呢個字嘅翻譯上面。原來原文裏面尊貴呢個詞語最少可以有三種意思係相關，但係情調就即係差異好大，甚至相反嘅用法。第一種係一種中性嘅用法，就是表示重，一個重量的重的意思。例如哀歌，耶利米哀歌三章七節那裡說，他用泥巴圍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銅鏈沉重。一條銅鏈很重，一個即是一般中性的用法，就是表示重量。第二個是一個正面的用法，是表示尊貴或者值得尊重，就是身份地位很重有很重的分量，值得尊重的意思。例如創世記34章19節，那少年人做這事並不遲延，跟下面他在他父親的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是尊重，是一個正面的用法，一個比較抽象但是正面的用法。第三個亦都是一個抽象的用法，一個負面的用法，就表示很沉重，是講緊生活或心理上面的擔子壓力很重，有時亦都用來比喻罪孽深重這類的意思。例如以出埃及記五章九節嗰度咁講，話你哋要把更重嘅功夫加喺呢啲人身上邊，叫佢哋勞碌，唔好聽嗰啲虛謊嘅説話。以賽亞書24章20節嗰度話，我哋要東歪東倒西歪，跟住罪過喺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復起。呢啲係負面，係抽象一啲嘅用法。如果以一般的譯法譯做尊貴，解釋上面就會很曲折很麻煩。不過如果將它改譯為擔子沉重或者壓力很大這些這樣的譯法，全節的意思就清楚直接很多。歷代志上四章九節，我試試這樣譯會譯到什麼出來。說雅比斯比他眾弟兄就活得更沉重，他媽媽幫我起了個名叫雅比斯，意思話我生你甚是痛苦啊！嗱，咁樣一嚟咧，我哋就唔使跳到去第十節嗰度去揾第九節上半節嗰個更尊貴嘅解釋，因為雅比斯唔係更尊貴，而係活得好沉重。呢、這個好沉重咧，可以喺緊貼喺後邊嘅第九節嘅下半節嗰度咧，就已經揾到非常合理同埋直接了當嘅解釋。就是因着某种原因，例如难产，或者是怀孕或者生产期间夫妻离异，丈夫身故或者家道中落等等，这些这样的原因，雅比斯的母亲生他甚是痛苦，甚至痛到呢要给他起个名叫雅比斯的寓意就是痛苦。大家看看，如果你是雅比斯，就一定都會比他眾弟兄就活得更加沉重。婦女懷孕或者生產期間遇到一些沉重的打擊，然後遷怒在歸咎在 嗰個子女即係身上邊，使佢哋即係身心受創，活得非常之沉重。嗱，呢啲嘅心理個案咧，我相信你一定聽過甚至見過唔少。呢、這個雅比斯其實就係其中一個。嗱，可以想象呢啲咁可憐嘅細路仔，一直都活喺媽媽嘅陰影下邊。至於雅比斯呢個寓意痛苦嘅名字，就更加簡直係好似個魔咒一樣，好似個箍一樣，一路咁套喺雅比斯嘅頭上邊，話俾佢聽啊，你係個幾咁幾咁唔好嘅不祥之物啊！啊，生你嘅時候搞成我咁樣啊！嗱，我哋同情咁講下，如果我係雅比斯，亦都一定會好似佢咁，用盡方法，甚至求神拜佛，嚟到解脱呢個使我一生沉重痛苦嘅魔咒。乜嘢雅比斯嘅祈禱，其實就係由一顆咁沉重苦澀嘅心裏面即係並發出嚟嘅嘢。雅比斯就求告以色列嘅神，甚願你賜福俾我，擴張我境界，常同我同在，保佑我唔好遭患難，唔好受艱苦。嗱，呢個咁嘅禱告一望而知，是一个百分之百要自我保护的祈祷。什么赐福与我啊，扩张我境界啊，常与我同在，通通都是手段，目的只得一个，就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而已。其实艰苦这个字原文正正同上面那个痛苦的字根是一样，可以看得出雅比斯所求的只是擺脫他媽媽留給他個人的那個魔咒，那個咒詛。很抱歉，這個禱告裡面和那些什麼靈性操練、委身侍奉、福音片傳、教會發展等等那些那麼偉大的口號完全沒有關係，邊都喊不到。至於神就應允他所求的解釋，為什麼神應允他呢？我講過了，原文裡面是沒有應允這個詞的，有的只是領進或者導入帶他入去那些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但求自保安全无事地做一世人，上帝就或者会如你所愿，就给你一个庸庸碌碌的人生，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说话有时要讲回头，我们都不要太过自命神圣，以致即不近人情，将心比心，好像雅比斯这样在痛苦绝望里面祈求上帝救命，咁唔通咁都錯咩？咁慘。嗱，我哋唔能夠同意佢嘅祈禱，但亦都應該有相當嘅同情同埋諒解。嗱，原來雅比斯嘅禱告嘅錯，正正係喺佢根本唔係喺度求，所以亦都救唔到佢嘅命。嗱，我哋先嚟睇多一個標準嘅、有力嘅、最短嘅祈禱應該係點樣嘅。嗱，第二點。符合祷告精神的核子的祈祷，短祷告的典范。短祷告这个最短祷告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有一个典范给大家看，就记载马太20章29节至34节的。马太20章29至34节，他们讲到耶稣和门徒和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着他们，跟着耶稣，有两个核子坐在路边，另外啲经文话佢哋乞食嘅，就听见耶稣经过，就大声嗌：，喂，主啊，大卫嘅子孙，可怜我哋啦！其他人就责备佢哋，唔俾佢哋出声，但佢哋就更加大声嗌，就话啦：，主啊，大卫嘅子孙，可怜我哋啦！撒野节，耶稣就企定喺度，就叫佢哋过嚟，同佢哋讲：，你要我，你哋要我为你做乜嘢？为你哋做乜嘢？佢哋就话：，主啊，我要我哋嘅眼睛可以睇得见。34节，耶稣就动咗慈心，将佢哋嘅眼睛一摸，佢哋就立即能够看见，跟住就跟从咗主耶稣。嗱，呢段经文系讲述一个祈求蒙应允嘅故事。嗱，骤眼睇就好似同雅比斯嘅祷告差唔多。雅比斯的遭遇很痛苦，这两个核子的遭遇都很痛苦。雅比斯向耶和华祷告提出请求，这两个核子也向主耶稣祷告提出请求，最后耶和华似乎也应允了雅比斯所求的，而主耶稣在这里也应允了这两个核子所求的。 睇上嚟好似差唔多，不過細看之下，我哋又會知道呢兩個禱告其實非常之唔同，甚至截然相反。我哋睇短禱告嘅結構，我哋回頭睇翻頭先嗰件事例，就馬太20章29到34節，我哋發現瞎子佢哋嘅禱告係好簡單，其實簡單到可以用一句說話講曬，就係主啊，大衛嘅子孫可憐我哋啦！主啊，大衛嘅子孫可憐我哋啦！就係呢個。嗱，關於大衛嘅子孫，牽涉到比較特殊嘅猶太人背景，佢係用嚟認定耶穌基督嘅尼賽亞身份。嗱，呢度咧，我只係想概括咁講禱告同埋禱告裏面嘅神人關係呢方面咧，就放輕少少。所以我就將呢個禱告再簡化縮短為主啊，可憐我！主啊，可憐我！按照文法結構嘅分析，其實就係主一個主語一個主詞，加一個可憐一個動詞，再加一個我一個受詞，主可憐我就咁簡單，就係最短嘅祈禱嘅結構。我哋發現同雅比斯嘅禱告極唔同嘅嘢就係瞎子嘅禱告裏面啲嘅咁簡短禱告裏面所在意嘅唔係求啲乜嘢。而是求緊邊個，同埋邊個喺度求。換句話講，就係主體重於客體。喺瞎子嘅禱告裏面，主啊呢個字眼話俾我哋聽，我哋求嗰個係邊個嚟嘅？係主。而我呢個字眼話俾我哋聽嘅就係喺度求緊嗰個，又係邊一個？係我。而中間嗰、那個可憐呢個字眼，就係、是、扣連起主同我嘅關係嘅嗰個嘅紐帶，嗰、那個關鍵就係、是、確認需要可憐嗰個係我，能夠憐恤我嗰個係主，呢、這個就係結構。短禱告嘅精神，表面睇瞎子所求嘅似乎係能看見，但係佢冇一開始就求能看见，而是主耶稣主动问他，他才回答的。32节，耶稣企定叫他们过来问，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然后他们才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根本需要得着的是主的可怜，假如没有了主的可怜，他们求什么都没用。他们意识到祷告的结果不是系于我求啲乜或者点样求，而是主是不是可怜我哋。结果呢，佢亦都真系求得到。34节嗰度咁讲，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动了慈心，佢哋嘅祈求求到嘅，求得到嘅翻嚟嘅。是主动了慈心，原来关键不是在医眼那里，而是在动心那里。所以我们不必要向主啰啰嗦嗦地说你要求些什么，更加不用开张清单出来、来到向他祈求，要他逐样逐样地怎样去完成他。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可怜我，反而最能够使主动心。为什么瞎子的这种这么简单的祈祷最能够令主耶稣动心，可怜我们应允我们所求的呢？答案就很直接，就是这两个祷告的人，这两个瞎子够可怜，他们够可怜，是某种主观性的可怜，主观性的可怜。故事里面的瞎子客观性的遭遇当然都是可怜的，但是能够令主耶稣动心的都仲系佢哋主观性嘅可怜。嗱，乜嘢系主观嘅可怜？嗱，所谓主观性嘅可怜有两方面嘅意思。第一个系瞎子认定自己系必须可怜嘅，系必须可怜。瞎子认定自己系要人哋可怜嘅，咁叫主观性可怜。第二个系耶稣基督亦都认定呢个瞎子系值得可怜嘅，系主耶稣认定呢个瞎子或者呢两个瞎子系值得可怜嘅。大家要搞清楚，不是每一个来到耶稣来到上帝面前求的人都是认定自己是必须可怜的。 乜嘢系认定自己系必须可怜嘅呢？就系、是、认定除咗耶稣基督或者除咗天父上帝无条件嘅怜悯之外，佢自己绝无生路，自己一定冇得救。我哋睇下个瞎子，佢嘅祷告系即系点样，即系锲而不舍嘅。马太二十章三十节，即系嗰度有讲到呢两个瞎子喺度嗌啊，见到耶稣路过的时候就喊着说：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跟住话啲众人就责备佢哋唔俾佢出声，但系佢哋却系越发咁大声继续嗌：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哋。嗱，佢哋咁坚持不舍咁祷告呼求。就算众人责备唔俾佢出声，佢哋都系继续，甚至乎更大声咁呼求。咁唔系由于乜嘢信心操练嘅原则啊、理论啊啲嘢，而系出自佢哋对自己无能为力嘅嗰个深度嘅认知。嗰啲人责备佢哋唔俾佢哋出声，系因为嗰啲人有一个错误嘅观念，以为人必须具备某种特殊嘅资格，或者喺某种特别特定嘅环境下边，先至配啊同主耶稣讲嘢或者祈祷。佢哋唔知道祷告以至祷告蒙允嘅最决定性嘅条件系人知道并且认定自己可怜，自己无能自救，必须完全仰赖上帝无条件嘅可怜。嗱，亚比斯唔可怜咩？嗱，客观上佢冇做错任何嘢，一出世就落喺妈妈嘅魔咒里边。就本来是很值得同情，是很可怜的。但问题却在于在主观上，他没有真正认定自己是可怜的。请大家比较，再细心比较亚比斯的祷告和瞎子的祷告的内容有什么不同。亚比斯这样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但瞎子就简单很多，说：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最后是主问到时候，他先说我要眼睛能看见。人穷就会呼天，未可厚非。亚比斯和瞎子都遇上即难以负荷的痛苦，于是呼求上帝，呼求基督解救他们脱离痛苦，其实是合于人情常理的。不过这两个人或者这两批人的祷告却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瞎子虽然亦都有某个祈祷的目的，他要眼睛能看见，但他没有指明主耶稣要怎样去达到这个目的。亚比斯就不同，他不单止列明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连达到目的的方式路线亦都向上帝清楚列明，就是要赐福与我，扩张我境界，常与我同在。那就好像一个病人去指示个医生要怎样医他一样。亚比斯这种这样的做法，其实哪里是祈祷呢？简直就是向上帝来到训令，去训话训示。一个真正明白认定自己可怜的人，他一定不会这样向上帝训令，他或者会提出自己的想望，不过就低头默默地等候上帝按他的意思来到施恩怜悯。这种最能够感动上帝慈心的内里的谦卑，瞎子们那个最短的祈祷，主啊可怜我，就完全做到了。所谓亚比斯的祈祷，既没有认定自己是必须仰赖可怜的人，亦都没有认定上帝是唯一能够可怜他的那个主，他由头到尾都只是着眼于自己所求的那样东西，那些东西还有怎样应验之上，没有真正看到自己，也都没有看到上帝，更加不能够直接这样去建立他和上帝那个生命的关系。这种事件中心和所谓目标导向的所谓祈祷，你其一世都不能够使到你和上帝亲近多一步，因为求得到他就会转移去求下一个目标，求不到他就会转向另一个上帝来到求那样东西。相反的，瞎子的心灵不是目标导向的，他当然也有所求，希望眼睛看得到，但他们在意的焦点却首先是主的怜悯。主的怜悯， 所以他们呼叫主啊，可怜我们。然后是怜悯的主，他们得着医治之后，令他们心里面感动的，不单单是只眼开了，而眼前的这位耶稣基督竟然是这样可怜并且在乎他们。于是这两个瞎子不是医好就走了，而是追随基督。34节，耶稣动了慈心医好他们之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就跟从了耶稣。我们清楚看到瞎子们的祷告由头到尾都带着浓厚的主体意识，因此他们蒙主应允赐给他们的，就不仅是一个所谓问题的解决，而是得到基督的怜悯，以至于怜悯的基督。最后主祷文的精神，注意那个注意你的上帝。原来天父与我们祷告，为的只是得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得着天父他自己。雅比斯的祷告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说他妈妈对他的论断和命名是对他的咒诅，这样他对上帝的所谓祈祷就是一个反咒诅。不过这个反咒诅的祈祷根本不可能使他脱离母亲的阴影，弄巧反拙的是他反而使到他更加念念不忘自己是怎样活在妈妈的阴影底下，一世都无法自拔。这个亦都是我反对那些教人过度注意自己那些所谓心理辅导方式的主要原因。同雅比斯的祷告相反的，就是以瞎子的祷告作为典范的那种祷告，它可以帮助我们先注意自己的彻底无能，然后很快就将眼光移离自己，专注在上帝的大能和慈爱上面，于是心灵谦卑开放，终于能够大大领受神的恩典，以致得着上帝他自己。最短的祷告而能够蒙允奥秘就在这里。其实主耶稣设立主祷文的精神也都在这里，就是引导帮助我们注意那个注意我们的上帝。记得天父一直都注意着我们，只是我们时时都不注意他。主祷文那里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主祷文的第一句，这一句就已经呼唤我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天父身上，注意他的大能、他的恩义，同埋他同我们的那个父子关系，而不是求些什么或者怎样去求。跟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主祷文的第二部分就是呼唤我们的心在意在这个上帝的事情上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再跟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跟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主祷文的第三部分，但不是叫我们就将眼光就离开上帝，就移到自己身上边，跟住求完一样又一样，不是这样。所求的虽然关系到我们自己，但眼光却始终不可以离开上帝，将今生来世的一切身心需用都交付在上帝的怜悯手上。可以这样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几句是帮助我们在上帝的事情上面专注上帝，注视上帝。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几句是帮助我们连在自己的事情上面都专注上帝。总之就是念念不忘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祷告里面注意到自己的彻底无能无力自救，然后全心仰望唯一能够可怜救我们的天父上帝，无论就住上帝的事或者自己的事都完全专注在他身上，然后藉着这样重新连结起上帝和我们的父子关系。这个就是主祷文的精神的真正精神和目的所在，和瞎子的祷告主啊可怜我是完全一致吻合的。我希望大家都学识活用，记得是活用，不是重重复复那些字眼，这个最短的祈祷，主啊可怜我，认定自己是可怜的，也都认定天父是可怜我们的。 可以即係等我哋得著你從來意想唔到，甚至冇諗過可以求到翻嚟嘅嗰啲嘅福分。上帝幫助我哋。